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藏传净土法呢，现在我们学到的内容啊，就是已经涉及到了最后的一部分。这个发清净愿，发清净愿的这一部分呢，就里面体现出了有很多的非常殊胜的这个愿力。那现在呢，也是讲到发清净愿的最后一个科判了，就是愿发愿自己呢最终成佛。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最终极的这个目标的话，就是想要成佛度众生，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作为净土法门，它也是能够让我们快速获得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最殊胜的捷径方便。那我们看这一段的颂词啊，就是说发愿自己呢最终成佛，说愿我寿命经历尽，于彼刹或他境刹获得无上正等觉。也就是说，愿呢，祈愿呢，我这个住在极乐世界的寿命一旦完结之时，那么以先前圆满的福慧资粮，立即呢在极乐世界，或者呢是在其他的这个清净刹土中呢，能够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当然，这个地方说到了在极乐世界的寿命完结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呢，那大家也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它的寿命是很长久的。这一点的话，就是虽然是愿力呢是这样子发，就是最终成佛，但是不一定呢说这个就是只能说是等价，就是它只可能是等到我的寿命尽的时候，在极乐刹土的这个寿命尽的时候呢，才能够在极乐世界或者说在其他的清净刹土才能成就佛果，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不一定的，一定要了知呢。我们再按照这个大乘显宗的观点的话，就是如果说获得一地以上的果位呢，要想真正的就是如果想成佛的话，7天之内也可以成就佛果。7天之内也可以成就佛果，所以对这个方面的这个观点呢，主要就是说，看我们众生自己的意乐，因为一旦获得大乘一地的这个果位呢，它在自身的修为上面来说，还有说是度化众生的这些善巧方便来讲，都已经非常自在了，所以就不会像凡夫人的这种心念，那个时候他因为也圆满证悟了二我空性，也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所以他不会像凡夫人的这种，就是恐惧轮回的那个心念啊，心心念念想去往到一个清净自在、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地方，他不会有像凡夫人这么大的那个。一种这个就是纠结吧，有这么强烈的一种纠结。那么在菩萨的这个相续当中，他非常自在，他会体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以这个菩萨的身份度众生的话，最极方便，那么他就会实现以菩萨的身份来度众。那如果说呢，就是我以这个我成佛的话度化众生呢最极方便，那么他就会以实现成佛的这种因缘来度众。这一点的话其实都是非常自在的。那么上师在这一段里面也是讲到了一些关于西方三圣的他们的这个标志啊、装束啊，就是有一些不同。这些呢其实以前上师也曾经说过，就是说诸佛菩萨他之所以他们的这个装束呢各自有不相同，最主要的就是他一个形象也会有一些不相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相同，所以说佛菩萨显现的相状呢也会有种种的不同。因为有一些众生呢他就比较喜欢这样的这种形象，有些众生呢又喜欢那样的这个形象，这就是根据众生的意乐不同的话，才会有如是的这种区别。这一点，但实际上呢，真正从阿弥陀佛或者西方三圣的自信上来讲呢，完全是没有丝毫区别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说，成佛后如无量光，仅闻名号，熟解众，化身无数引众生，无情任运力有情。这一段的话就是讲到说，愿我呢这个成佛以后，也与这个护主阿弥陀佛一样，具有呢众生仅闻我名号，就能成熟解脱相续不可思议的功德和智慧。 这一点啊，就是咱们大家现在在因地的时候呢，都这个很好的闻思过这些净土的法门，并且呢，我们也都这个学过这个阿弥陀佛，比如说阿弥陀佛的48大愿啊，这样的这些殊胜的愿文。那么我们自己的话也与阿弥陀佛缘分深厚嘛，都是想要去往到极乐世界的。这样的话就是。我在发愿的时候就要发愿，就是愿我成佛之后的话，我也如同像曾经阿弥陀佛所发的48大愿那样，我所成就的刹土的话，也如极乐世界一般庄严，我这个我所具有的威力呢和功德，就也如同呢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一样，这些都是跟他曾经因地的发愿都是完全相符的。就是当众生仅仅听闻我的名号，就能够呢成熟乃至于呢解脱相续，就是一个方面是成熟相续，就是让自己的相续中的善根呢能逐渐增长；一方面呢就是能够解脱自相续，真正的呢得到这个超凡入圣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和智慧，而以呢幻化出无量化身引导十方众生等不可思议的大悲事业。无情之中恒时以周边任运的方式饶益无量无边的友情。这里的话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能够幻化出无量的化身，这也如同阿弥陀佛的自信一般，能够引导呢十方的这些众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大悲事业。这一点就是愿我们最终成就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的作用。那也能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虽然说真正的法身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的自信，它是安住在法身境界中如如不动摇的，但是呢就是佛陀以他的幻化身可以幻化出无数的这个报身也好，色身也好呢，就是化身也好，能够引导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的众生，而呢这个心持度众之事业，这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大悲事业的自信。那无情之中的话，就一方面其实呢就是真正的法性的力量，它是无有情作的，任运自成，并没有这种的想度谁或者说要度谁的这个分别念，但是呢在无情当中却可以恒时的以周边任运自成的这个方式呢来饶益无量无边的友情，就是我们自己呢也是这样在的发愿。这就是已经属于最后的这一部分，就属于是往生的最后第四因这个发清净愿的最后一个颂词最终呢自己能够成就佛果，成就佛果之后呢像阿弥陀佛这样呢就是具有呢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大悲力量功德，而呢这个在的饶益众生，所以他最终的落脚点呢就是在饶益众生上。那么曾经其实华智仁波切在做那个现观庄严论做了一个总议啊，做了一个总议的话，这个里面就是说大乘菩萨他的终极目标其实并不是成佛，而是利益众生。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求成佛呢？因为成佛的话可以最好的最大能力的利益众生，所以他才求佛果。假设说呢，如果说这个修行人成佛不能够这个利益众生的话，没办法实现他利益众生的愿望，那么大乘菩萨他会不求佛果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最终成佛并不是说就自己就自在了，然后呢每天高高兴兴的丝毫的烦恼都没有了，而是因为呢成佛之后他才能够呢以最大的一个能力限度和无量的善巧方便呢可以广度这个十方的无量刹土的这些有缘众生，可以呢得到这个救度，主要是以这个目的呢，所以菩萨才会历历的希求成就佛究竟的这个佛果。那这以上呢已经宣说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因，就是回愿回向呢以及发愿，回向及发愿。那我们这个整个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因的话就全部已经讲圆满了这个我们也很高兴在这个将近3年多的时间当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违缘，然后也呢这是这一部论的话这个内容还是就是课时上面还是有104堂课嘛，那到今天为止的话它正论的这个内容主体的往生四因的内容呢就已经全部讲解圆满了。那后面的话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它结文就是后面还有一些 这个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祈祷这个阿弥陀佛啊，然后持佛号的功德而结尾呀、也有一些这个方面的内容，让我们能够体现出，就是通过学习的话可以了解，仅是持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具有如是的什么功德，还是能够让自己增上信心的。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在后面的几堂课当中一点一点的会学到，今天本身也会学到一小部分。那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暂停记啊，就是说见此痛苦轮回牢狱已，生生生起厌离善缘重，若以喜心向往清净刹，愿佛对此心愿做证人。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讲到说见到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种种的痛苦啊，就像牢狱一样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尤其前面几堂课也再再的对比了这个秽土和净土之间的区别。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轮回的自性啊，其实完全就是一种痛苦的自性，如同呢坐牢一般。所以在相续当中就对轮回升起了一种深深的厌离心的这一些的善缘众生，如果说呢你们能够以欢喜心而向往这个清净的极乐刹土的话，那愿佛就是也祈愿的话，十方诸佛对这些有缘众生啊，对这些善缘者的心愿呢来做一个证人。那么既然是做证人，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愿呢就是一定能够成就的啊，我们的这种愿就是可以实现。所以上师也说呢，这个偈颂它其实主要宣说了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佛陀的垂念，如果说有了佛陀的垂念，那我们一切的善愿呢都会如愿以偿。第二个要点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厌离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厌离心厌离轮回的人，他往生净土就会比较容易。如果说对于世间的话一直有一种支持不舍的这些心念，那么他想往生的话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一定要再再的一方面呢要串习自己的增上自己的厌离心出离心，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增上这个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如果我们依靠信心呢再再的祈祷阿弥陀佛的话，必定能够得到佛陀的垂念，那我们所有的善愿的话都是可以如愿以偿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啊，弥陀经中主要宣说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因，即再三观想阿弥陀佛。那么无死古生经中宣说了观想彼刹清净世界的七情世界的所有功德，发愿获得此等功德，因而呢这是一大要点。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到了，在很多就是像净土的教言，它有好多经论嘛，它有很多的经论，其中的话像这个弥陀经，它主要宣说的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第一因，就是说名观福田的这一部分，所以它里面就特别侧重描述了这个极乐世界七世界和情世界的那个相状庄严相这方面的话就比较有特色。那么这个无死古生经的话，当然上师这里也是说从这个就是藏文的那个大藏经当中翻译过来的话叫做无死古生经，如果是汉文的藏经里面的话它是叫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古生古音生王陀罗尼经是这样的。但内容的话都是都是一样的，就是里面主要宣说了观想极乐世界七情的功德并且呢这个强调发愿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话要获得此功德就是这样子的这是呢也是特别殊胜就是也是特别殊胜的。那么像这些的话就是这个这是呢一大要点。然后呢这部极乐愿文浅显易懂，所以在家男女们在念诵时心不能散乱，而要一心专注在词义上，口中念诵词句的同时心里要发愿。就是其实作为学习净土的这个道友的话你像这个从你像昨天正好学员这边的极乐法会最后一天就大圆满的一个方式结束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因为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净土班的道友一般都是比较熟悉学院的这个极乐法会的它的一个整个的大致的那个流程或者大概是怎么开的，这个一般还是心里都是有一点印象的。那你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呢，一个方面就是在用到那个藏传净土法后面它附录了一个阿弥陀佛修法的那个短的仪轨，这个就是每天极乐法会之前的话每一座最开始都会念诵这个仪轨，然后中间就一直持诵那个 阿弥陀佛的心咒，对吧？那么最后的这一座的话，它那个下午的这一部分呢，它后面的这整个这一座，它会有一个就是分段的那个方式的话，整体就是在念诵啊极乐愿文，对吧？就是念诵我们整个这个极乐愿文里面的颂词，全部都在念诵。其实这个颂词的话，就可以当做你们平时的功课也是很好的，就是大家因为本来就是发愿想要往生净土的嘛，所以把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九十几个颂词，还是有好像将一百个颂词吧，就是这些颂词呢，就作为你平时念诵的功课，作为念诵的功课，然后呢，念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随文入观，就是这句话呢，你是什么意思？因为毕竟极乐愿文它颂词也是比较浅显易懂的，不是特别难懂啊。那么在字面上一看就能明白他想要表述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念诵的时候就应该要专注啊，这个颂词是这么念，颂词在念忏悔啊，里面的含义是忏悔，我就一心一意的心里也同样观想，我要忏悔。颂词里面讲到了各种发愿啊，这个那我要一心一意的观想的，我也如是要发愿，就是心口中念诵词句的同时呢，心里也要依靠这个词义的意义呢，心里要随顺发愿，这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念诵一遍极乐愿文是非常殊胜的啊，是非常殊胜的，它里面就很圆满。你像刚才那一段的话，为什么这样描述呢？就是比如说弥陀经当中主要宣讲的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因，就是名观福田，那么藏传净土法里面的话这些也包括了，然后呢这个无死古圣经当中主要描述了这个极乐世界起行世界的功德，那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呢，其实在颂词的部分它也已经涵括进去了，还有的话就是集资进账，还有呢就是发菩提心，这一些的话其实都在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些颂词当中有所体现，那么它也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愿词，比较圆满的愿词，所有往生的因缘全部都在集中在这里，就没有什么缺失。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呢作为平时经常念诵的这个功课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对于极乐世界中的圆满安乐，自己呢也要参看这个极乐世界唐卡，或者呢聆听上师讲解时，看看依靠极乐愿文的词句是否已明白，并且呢要铭记于心，这一点相当关键。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对于极乐世界的这些殊妙庄严，就一个方面它的相状，然后呢它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它这极乐世界里面的这种圆满自在快乐，心里头的话就最好就是能够铭记于心。而且呢看极乐世界的唐卡，它也是有助于呢我们名观福田的。当然从汉传佛教来讲，它不叫唐卡这个词啊，但是就是有很多也是非常庄严的这些佛像啊，或者是这个图片啊，或者就是做成各种的那个就是镶在玻璃框里面的啊，这种很庄严的相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么就是主要是要观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庄严相，那它起行的庄严相。而且呢就大家也虽然说今年啊，我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呢，应该这一届也都快毕业了，到明年六月份就毕业了。那按照真正的净土方面的教研的话，其实就我们这几堂课讲完之后呢，大家关于净土方面的这些佛学会安排的一些经论的话都学完了，后面呢就是学的是这个修行利欲论。但修行利欲论的话也有它非常殊胜的具有这个修行窍诀的一些意义，对于学净土的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最后一学期呢可能会涉及到的一部论点。那么但是呢就关于就是最主要的最重头的对于这个净土方面的这个教研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虽然你们每个人呢都过了一遍，但是以后就是以后的话应该经常要把上师的这个关于净土的这个讲记啊或者音频啊，你要时不时的要去听，就是你们平时空闲的时候啊，上班之余啊，上下班的时候瞅着空的时候的话，经常要听听上师讲那个观净土的一些这个音频啊，就是观个二音，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就经常还是要去温习 的方式看看这些讲记，然后把里面呢上师曾经强调过的重点啊，这个教给我们发过的一些书生的愿啊，一些呢关键的这些点的话，你要自己看一下，你一个方面到底明白了没有，另外一方面要铭记于心，就是要记在自己心里面，不能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打开法本的时候呢一目了然，合上法本的时候呢一片茫然啊，就是这个合上法本呢法呢也留在法本里，都没有留在脑子里面，所以自己什么都没有记住的话，这也是有点可惜啊。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叫做温故而知新。我们毕竟不像这个像阿难尊者呀那些啊，就是有很多书生的修行人，他这个过目不忘不忘陀罗尼的那个本事我们也没有，那就需要多看，反复的看，反复的听，然后呢一点一点的你就慢慢能越记越多，把一些呢净土相关的关键点记住，自己一生当中好好的去修持，那临命终时的话就高高兴兴的等着往生，这还是非常殊胜的。那甚至呢仅仅了之而意念极乐世界的一朵花或者那些鸟类的功德，也可清净心里的障碍并积累广大福德，因为这些呢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与福德力所形成的，所以呢与观想真佛的功德唯有差别，这个就非常的殊胜了。就是我们哪怕你像前面的这几堂课，不是里面描述的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鸟水声音，对吧？各种各样的啊，非常的美妙啊。印象里面还有这个一天昼夜三各三次的花语啊，各种各样非常非常的美妙啊，各种的天女啊，你这些的话哪怕你就随便想一想，把你脑海当中能够感觉你能浮现起来的最庄严的像呢，你就想啊，极乐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如是庄严，像花也好，像鸟也好，像一棵草也好，你都可以积累广大的福德，而且清净业障。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它不是真正业力所产生的，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和福德力形成的，所以就如同观想真佛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道友也说，哎呀，这个我见过那个就是汉传的这种净土方面，它也有那个极乐世界图，对吧？我记得以前曾经这个去朝拜汉地的有一些寺院的话，哇，那里面的那个极乐世界图，它就是用那种很大的一个就是雕刻的那个方式，然后涂上种种的非常庄严，它那种相状有点偏向于，就它那种描绘的方法和它雕刻的这个有点像敦煌的那个流线纹的那种啊，就是我去过某一个寺院的话是那样的风格，但是真的很庄严啊，就觉得好，你的眼睛就挪不开的那个感觉，就整个那个大殿里面的一大面墙全部都是这个，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图，而且它是有这种雕刻的性质，就比较立体嘛，那也非常庄严，特别的好看。就但是呢我们想的说里面就比较复杂嘛，因为它内容特别多，它里面有无数的这个眷属啊，各种的姿态呀，然后再加上它这些什么花鸟树木草啊，这个天女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楼台亭阁这些的，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部都观到位，就你要自己脑子里去观想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观不清楚。那包括像藏传的这个他那种极乐世界图的唐卡也是很复杂的，就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的这个每一块每一块都有好多好多的内容。说我们有那么高深的观修力啊，自己这个不看图片啊，在脑子里就能够很清晰的浮现出来，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些禅定的功夫啊，这个我们是做不到。但是呢你哪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啊，我就专观阿弥陀佛的像好，然后呢我观观音菩萨的观音大士的像好，或者我观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哪怕就是你观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像好，你也可以啊，我就仔细的观这个脸部然后或者说呢我就观这个阿弥陀佛的他的这种眼睛啊鼻子呀，然后这个面带微笑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嘴唇啊，就是你哪怕观任何的一小部分的话，其实也都能起到这里所说的集资精障，以及呢这个就是与观想真佛无二无别功德的这些作用。这一点的话就是道友们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比如说你特别对哪个感兴趣， 你一想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啊，心里面非常的喜悦，那你就可以老观这些都没有问题啊。这些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一些观修的这个方面。那一般来说呢，大多数凡夫人如果听到某处有一个美丽安乐的地方，就会十分向往，再三的询问那里的情况，对于宣说了极乐世界的幸福安乐受用的诸多功德则毫无兴趣，毫不羡慕，也不知道询问比差情况。这些人的话实在是愚不可及，他们已经步入了可怕的歧途。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就说是大多数的这个凡夫修行啊，不是凡夫修行人了，不叫修行人啊，就是那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一般都是什么啊，听到哪里特别美啊，特别好啊，给你看两张照片，他就会很向往，然后就会想啊，那里怎么去啊，我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到那里去旅个游啊。这个都是现在，就是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局限在国内，现在的话就很多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好啊，有各种方便的话，他就开始朝这个，就开始朝向国外，对吧，全世界到处周游，这些都是他有这个能力他就可以去嘛。那关键是什么呢？他听到那个地方美丽啊，好看啊，然后这个风景非常的这个秀美啊，他就想去，他就可以去了，他心里就有想去的意了。那同样的道理，按道理来讲啊，就是我们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么多的啊，从他的相好庄严上面啊，从他的这个功德上啊，从他能够获得的幸福安乐上面讲了如是诸多的功德，但是呢假如说修行人还是对这个没有兴趣的话，那个来了秋之仁波切就开始批评了，说啊这个实在是愚不可及，已经步入可怕的歧途了，没有希望喽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如果说呢，你像比如说平时啊，咱们虽然是啊，你们都是这个在家修行人啊，但是的话我们也说嘛，平时的时候这个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就是我们也说这个修行的话也是需要一张一弛，偶尔呢在节假日啊，或者也偶尔有的时候方便的时候，也是需要啊，这个就是陪伴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说最亲密的人呢，去这个到这个文景秀丽的地方，能够让你放松的这些环境啊，就是很美丽的这些自然风景的地方，去这个转一转啊，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这些并不一定说对修行就没有好处啊，就是它并不一定对修行没有好处。那你们自己也会感受到，就是一旦从那个平时两点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呀，到处都是车呀人啊，这样的环境一旦到了那种风景特别美丽秀丽的地方，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心里就会有一种向往的这种情绪产生。哎，就是我如果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寂静的悦意的非常美丽的这样的环境的话，那该是多好啊。其实人自然就会升起这种驱导的那个意了。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之所以那么多的净土相关的经教，它都反复的去描述极乐世界是怎么样的庄严，怎么样的这个，其实在这个经教里面的话，反复的描述极乐世界这么庄严那么庄严，我无非就是这个引导大家的话，对于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喜欢去往那个美丽漂亮的地方啊，环境优美的地方啊，这个能让人的这个能够升起心旷神怡的这种环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那描述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按理说我们就心里头就有一种特别想去往的，那你既然心里面特别去往，特别有这个意乐的话，那就像也是之前那个比喻一样，你可能心里头就开始计划啊，我要先筹钱，然后我要计划就是说这个看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怎么去，然后去的话我在那里待几天，然后怎么样去游览那里的这个美丽的风光，你肯定会有为这件事情开始去做筹备，然后最后的话因缘具足的时候啊，就直接呢就付出行动，就往那儿去了，就去享受那里的美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修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呢经教里面之所以反复强调极乐世界如是庄严的话，就是让我们升起一种想去的意乐嘛。那升起这种意乐呢，想修中必定要有一个对轮回的处理心、厌离心和处理心，然后对有净土的那种向往， 然后我们平时的这些发菩提心也好，集资进账也好，发清净愿也好，就像我们平，就像就如同我们在做的这个筹钱的准备，筹钱呐、啊，然后这要知道我该怎么去啊，我坐哪一趟车去啊，其实就是说我往生净土需要什么条件啊，就这些的话也是通过文思进账要了解。到最后你就直接去了，那么这个就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话就直接这个这依靠文思的这种知见和了解的道理，你就起修，对不对？我开始实际去修行，然后呢该念佛念佛，该忏悔忏悔，平时呢这个做这个饶益众生之事，方方面面都具足啊，这些呢就是实际的行为，那最后的话就是到达目的地啊，到达目的地享受他愿意的果法，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这个这般宣讲了之后，哎，这个接触到的这些修行之业，这些人指的是修行人啊，你不能说是啊世间人听了也不信，我们不说他们，这个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本来就不相信什么轮回呀、涅槃呀，也没有考虑到什么解脱不解脱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去了。那我们的修行人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对于这个往生这方面啊，或净土法门这方面没有付出努力呀，还是那么懈怠呀，还是这个就是很散乱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对这些还是没有兴趣，不羡慕，没想去。这个就属于愚不可及啊，就是不如歧途的一种情况了。所以看看现在呢，有的人听到别人说在一隐蔽的地方有许多饮食的话，于是舍弃自己的一切资具呢立即前往，结果白白的空跑一趟而一无所得，最后垂头丧气，十分沮丧的返回来。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是拉拉鸠哲仁波切举了世间的这么一个例子。就说在世间当中啊，有一些人听到人家讲，其实说句实在话也还是属于道听途说了，但是呢他就相信啊，他这个一个方面的话，他对这些道听途说的道理他倒是很容易相信，而且信得还很认真。我们信得很认真呢，还真的付出行动以后吧，掏出自己的钱，就是付出自己的资具，就跑到那儿去了。跑到那儿去了以后的话，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啊，隐蔽的地方藏了很多饮食，他根本就没有，就等于是被骗了嘛。最终的话垂头丧气一无所得的就回来了。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比喻。那我们待会下面有一段还会再讲啊，就是说它对应的，我们如果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跟这个迷言中的比喻呢一段一段的来对。那它中间还有一段话说，任何经论中也没有说过呢不需要积累一分资粮便可不舍肉身往生清净刹土的。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哦。大家要知道，就是虽然我们经常讲到说极乐的净土的修法呢是因义修果义德的一个捷径的修法，但是的话它也不是说什么条件都不要的，对吧？之前嘛我们学习的时候也知道了，大家这个通过文思都懂得了，说我们用的很通俗的语言啊，就是说啊，说不是绝对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就是说是啊极乐世界的话门槛低。这个甚至都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在其他的清净刹土的话是没有这种这么方便的条件的。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希望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他这个既然这么好修的话，那像我这样刚强难化的人努把力的话也是有机会的，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希望。但是那么也不代表就他再容易的话也要有因缘，对不对？再容易的话也不是说一个条件都不需要。所以说你说你如果一分资粮都没有积累，你就能够往生净土的话也是比较难的。所以能够往生净土必定还是要有一些往生净土的资粮在那里。所以在咱们平时自己呢自在的时候呢，平时要多注重这个集资进账的问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以发菩提心作为集资进账的方便，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这个集资进账的方便法，这些以前都讲过，今天这里不啰嗦。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这个底下这一段，就是跟刚才的那个就是说啊跑去找饮食结果呢一无所得垂头丧气回来的这个比喻的话相对应的。那我们说我们无需呢对极乐世界的有无呢来产生怀疑，也不需要呢历尽千辛万苦便可往生，往生以后的话不需返回。看到这三段， 三段的话就说到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无需对极乐世界的有无产生怀疑，它对应的是刚才有些人呢，听到别人说啊，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呢，有许多隐士。其实这句话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它是有怀疑性的，对不对？不确定，不确定。那么结果的话，确实也是假的，就是它这个有无产生怀疑，就是到底有没有，它会产生一种怀疑。那么我们对极乐世界是不需要产生这种怀疑的。就是它跟这个前面比喻里面相对应的那个隐蔽饮食的话，它是一种对应的方法。因为隐蔽的饮食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眼根限量看不到的，同样的话极乐世界确确实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凡夫人用我们的眼根一般的没有什么修力的话，没有一些境界呢，你也看不到的，对不对？那虽然说两个都是隐蔽分，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前面那个的话会有一种啊到底存不存在的怀疑，但是极乐世界却没有存不存在的怀疑，因为我们还是用限量啊，用我们根识的限量，虽然不见，但是我们会用这个就是理证啊，会用依靠校正的这些力量的话，能够证实呢极乐世界一定是存在的，真实不虚。第二段的话就是说，也不需要历尽千辛万苦便可往生，这个就是对应的说啊，他呢于是舍弃了自己的一切资具，不惜代价的就是想去，主要是想到那里的话就以为能够得到很多的收获嘛，这一点的话结果呢又没有满他所愿。但是极乐世界呢，它相比较就是说不需要这个像其他的这些修行的法门啊那么历尽千辛万苦，其实的话就是它确实也属于因一修果一得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捷径往生法，还是这样子的角度呢来做推应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往生以后不需返回，不是刚才比喻里面说这个人呢白跑一趟，最后呢垂头丧气的这个返回来了，但是我们说我们往生之后的话再不需要返回了，就是你不可能再返回来，你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就永远不会再流转在轮回当中了，所以叫不返回。那么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毫不费力的精进积累资粮发愿往生，则不费艰辛便可抵达极乐世界，并享受究竟的幸福安乐。其实这句话呢又跟刚才那个说，任何经论中也没有说过啊，不就不需要积累一分资粮便可不舍肉身往生青年插头，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积累资粮的。但是的话我们这个精进的积累资粮呢，其实在净土的这些教研当中它并不是特别费劲，那就念佛念佛名号与佛生愿，它就这几个这个条件的话，其实在修法上面就是属于很简单的那一种，不是说啊我学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复杂呀，就我根本搞不懂，然后我根本修不起来，其实不存在这些问题，就是它这个修法也是非常好，这个不是很费力的。那么发愿往生的话就可以呢不费艰辛，直接可以抵达极乐世界，享受永久的安乐。所以从这几个这几个角度呢，就是在的对比之后呢我们自然对于呢净土法门更加的升起一种信心啊，更加升起一种信心。那也是呢这个希望所有的这个净土方面的这些有缘的心事的话，在寄生当中都能够努力精进的修行，然后争取每个人都能在临命终时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这里讲到说以宣说持佛号之功德而结尾。那么这里就是说要知道呢，只要持诵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它会有什么样的功德，这一点也是非常殊胜的。首先呢第一个说善事受量即福德，德智微光皆无量，法身无量光佛陀，受之无量出有坏。这一段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描述佛陀本身的这个持佛名号的那种加持力，就是我们祈祷呢从寄生起便可以获得持佛名号的加持。正如呢前所说，善是无量光深受的无量功德，还有呢阿弥陀佛于许多大劫中积累了这个浩如烟海的福德智慧资粮，而呢具足了因二字的无量功德。这个因二字当然就指的福德资粮和这个智慧资粮，这两者的这个无量的这些功德，果实力四无畏等如海的无量断证功德，这是到达佛果的时候呢会获得实力四无畏的功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在网上查就是很容易查得到，现在这个网上真的很方便，就像字典一样的，你查这些佛教的词句的话 它全部都有，而且呢就是还很精准，没有什么问题哈。还有这个五智等智悲力的那些无量功德，当这个五智我们说的这个大圆净智啊、平等心智啊、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还有法界体性智等等，这些网上也可以查得到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搜哈。那么见无违逆胜过他众的一些广大功德，因为到了佛国的话，他的功德，他的这个福德的话是最极究竟的嘛，那就是非常的殊胜。而呢这个威力无量等的这个色身的功德，四身五身啊，就有时候说四身，有的时候说五身啊，那么这个五身的话一般可能在密宗当中五身的说法就多一点，四身的话就我们说法报化三身加上这个自信身，其实自信身跟法身的话就是也是从一体两面的角度来讲的，也是从那一个从空分一个从明分，就是从这个一体两面角度来讲的，这样的一些任运自成的无量功德。这是呢首先讲到的这个佛果的功德。那么底下呢就说到，何人持诵你名号，除非往昔业一书，水火毒冰夜罗刹，佛说诸位皆可救。这段的这个意义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啊，他以信心能够呢专注的随念此啊此等无量功德之后，就是我们上面一个颂词主要讲到了这个佛果和佛号的一些功德，他的这个功德呢明白了之后的话，假如说呢修行人他能够以信心经常去随念佛陀的这些无量功德之后呢，他啊这个需要持诵佛号，持诵他的任何一种名号都是可以的。就是其实阿弥陀佛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名号吗，就是比如说法身无量光佛，还有呢这个护主阿弥陀佛，还有这个这个无量寿佛，这些其实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上师也举出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因为寿量智慧不可估量的话，所以也可以称为呢叫出有坏，可以称为叫出有坏。这一段的话就是说这个何人持诵你名号的这一段的这个意义。那么作为这个出有坏，上师默切也是做了一些解释啊，就是做了一些解释，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字的话，就是指的是出离有界二边的那个含义。那么有的话一方面这个就是在有一些经教当中啊，其实解释的就是说其实解释的就是说是那个佛陀他这个寿命智慧不可估量的那个含义。那从那个坏的话就是指的是而且就是他具有呢那个自在等六种妙德。自在等六种妙德呢，就是不同的经教里面应该也有一些不同的描述啊，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藏文的话它被译为叫六圆满。那么一般情况就是讲到的这个自在，然后这个叫炽盛，还有端严，还有名称，还有吉祥啊，还有一个叫尊贵啊，就是他有一些功德，这些的话有兴趣也是自己去查就可以哈。但这个不是特别，这个就跟大家介绍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关个耳音啊，心里有数，就是反正是成就究竟佛果以后的话，具有所有所有的圆满功德，不管是哪些方面啊，智慧也好，自在也好，形色也好，名称也好啊，都是呢非常吉祥圆满，而且呢是最为尊贵的啊，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相状。那么任何的善男信女啊，持诵善事您的这个此等不同名号，并且毫无怀疑的祈祷，这些人呢，除非是往昔恶业的艺术果暂时成熟不可避免以外，其他的这些违缘障碍的损害呢，障碍的损害诸如水火毒冰气罗刹夜叉等一切的部位皆能救脱。这就叫除非往昔业艺术水火毒冰夜罗刹，佛说诸位皆可救啊，就是这个颂词的这个解释。那么这呢是那个大能人在无思故深经当中所说的无期教言，所以对此呢一定要深信不疑。我们对于这段的内容啊，大家还是要懂得，就是里面还有几个关键的点呢，需要跟道友们把这个见解要沟通一下。一方面的话，可能有一些道友说啊，那我这个祈祷阿弥陀佛，为什么我这个就是说除非往昔业艺术，就是这个艺术果的话它就不能够减轻。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毕竟啊我们说呢，毕竟的话你的这个它这个艺术果体现出来的就是你的果报已经成熟了。你的果报已经成熟的话，就好像说这个我以前经常会用那个苹果树来形容嘛，就说这个苹果呢，它那个果子，它这个苹果树的那个苹果它已经长出来了。你这个时候说啊，你消失你消失，你赶紧给我消失，它这个就很难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苹果树的这个苹果它还没长出来，它还属于在芽的状态，在前面的那个，比如说花的状态、芽的状态的话，我们找一些办法，就是像民园当中，这些呢，这个就是农民啊，或者说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他有办法让它就果子不出来，他是有办法的，对吧？把枝砍了，或者说用其他的方法，它能够让它不出来。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苹果已经长熟了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让它再缩回去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很难的，这个已经违背了民园中的自然规律的呀，那个不太现实的。所以同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你因为往昔的恶业，你这个艺术果都已经成熟了，那就不可避免了，你是必定要感受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它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业果的，就是不是那个因啊，它是已经成了果，就是果已经成熟起来了，它这个业果的显现。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即便是业果显现啊，比如说你现在当下正在感受这个某一种艺术果的那个痛苦，那你当下感受的话呢，是根于因为你自己以前造了这个因，它已经成熟为果法了。这个东西的话，你必须得承受的。你说我一下子一念佛就消失了，一念佛它就再也没有了，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就有点。大家对这个期许啊，确实有点太高，因为佛法它的这个核心的话，就是讲到的这个因果的规律嘛。名言当中侧重点讲这个因果规律，因果的规律是佛陀都没办法违背的。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跟大家去沟通这个问题呢，就反复的强调，就你们要懂得名言当中的这个业果规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信。他神化了的啊，只要佛来的一切就能解决，就很多人喜欢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话，只能说是他自己个人的一种情绪或者一个很美好的这个愿望。他虽然对佛有信心，但是他佛理不通。那么佛来了什么都能解决这句话的话，其实是很笼统的这样的一个教演。我们说，确实呢，佛陀是一切的世间当中最殊胜的一位觉者，对吧？谁的证悟境界都没有他高。但是佛陀给我们再再的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八万四千法门，反复的强调，就是一切名言当中的话是缘起而生，对吧？这是名言万法的规律，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的话，谁都无法违背，包括佛在内。那么佛陀只能告诉我们真理，然后告诉我们随顺这个真理的话，你就能走向。反复讲的教言，佛陀从来没有说啊，只要你们祈祷我的话，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佛陀在经教里面，你们去找整个大藏经，你们去查嘛，没有这样子去，就是做这种承诺。就我们还是要懂法。那为什么说这个问题上，就一方面还是可以成立佛事辩智，还是可以成立佛陀的功德是最极殊胜的。但是的话，它却这个就是说这个业果的这种规律的话，却会出现现在这个宋词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相呢，正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名言中的法性，名言中的法尔，所以佛陀讲的都是真理。那么佛陀自己因为彻证了这种真理，随顺了这个法性的话，所以现在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他你们我们一定要打破，就是我们以前。在骨子里面养成的那个神话性的，或者说主造万物的，或者这个主的话无所不能的，就是那种那个外道的这个思想的话，其实在佛教当中它不是完全承认的。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说嘛，其实佛就是祈祷佛陀，他对你的加持功德堂捐绝对不会虚耗，这句话也是可以立证成立。它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其实业果这个问题啊，以前在很多课时里面我都做过。不同程度的这个分析，还是比较细致的一些分析，其实都是做过的。你就比如说当这个果法已经成熟，就是刚才说的，那苹果都已经长出来的话，你想把它再塞回到树枝里面去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嘛。但是呢，苹果没有发芽的时候，就它还没长出来的时候，我却可以有方法能让它不成熟，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最究竟的方法，直接这个果树的根儿都挖出来的话，那就断根儿的方式了，就彻底的话，它就不是说这一次了，它永远都不会再有这个果法的成熟。那就体会的什么？你因不相同，果就不相同，对不对？那因缘不一样，果就不一样。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因缘全部都具足，没有遇到违品。 那果已经成熟的话，那么这个必须成熟。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把它的枝砍掉一些啊，把它的花给它揪掉啊，它这个果就出不来。那么这种的话是属于一些暂时的对治方法，就是我从一种用忏悔的这个力量啊，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方式，让它一些因缘不具足，那么它的果法就不起现。第三种方式说吧，把这个果树苹果树直接连根挖起，那么这个就彻底的就永远都不成熟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真正的超凡入圣啊，得到圣者的境界，他依靠他无与伦比的那相同果就不同，那各种样的因产生各种样的果，这是佛教里面所程序的。那么像刚才本来我想说的实际一点，就是说佛的这个加持呢，这个功不唐捐啊，永远不会虚耗。你就比如说哪怕是我们在正在感受一些已经成熟的艺术果，那么按道理来讲，我们假设一个例子啊，就假如说呢这个我自己的身上的话，就是或者某一个修行人的身上，他成熟了这样的一个果报，成熟这个果报体现出来他的身心两方面都感受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本来按照他这个之前造作的那个业因的这个业力啊，他按理说呢，假如说就是啊，他需要承受3年的这种痛苦，或者是他需要承受1年，那他后面的那个他现在正在感受的是他那个果法已经成熟的一个痛苦的相状，对不对？让他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一种折磨和摧残。但是他后面的那个的话，就是在未来世的，就是在这个明天以后的这些果法的话，毕竟他还没有现前，没有现前的话，那么我们念佛号有可能就能够起到这种重罪轻报的作用。比如说他本来要经过3年的痛苦，这个业呢才算了。对，可能呢我们自己精进的几次进账，就遇到这些委员，自己多念经啊，多忏悔啊，多祈祷啊，多念佛号啊，那么可能1年之后就消完了。这个就是说到的功不唐捐，但是我自己的感受上面我就没有觉得，我还是觉得哦哟，我终于熬了1年了，我这个事情好像才过去。他就觉得哎呀，那佛菩萨的加持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这种很粗大的分别念能够揣测的啊。但是这一点的话就经常会有这个，就是它也符合，就是我们这样讲，因为我举的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例子，但是背后的话其实我主要想跟大家沟通的就是那个理，就是你理要通的话你就不会太纠结。我们背后的这个理就是说，那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违背因果，或者它是不是就是一种啊这个佛来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啊，就我们通过这个忏悔的这种因缘的话，使得它这个法呢还是能够起到一种，它没有办法完全消尽，因为你现在它这个果法已经成熟了嘛，就你正在感受这个痛苦，但是它对于它后面将要感受的这个继续将要感受的这个痛苦呢，通过念佛号，因为它那个将要感受的毕竟还没有现前嘛，就是我们明天以后的事情，我还没有现前，在现在位的话，它等于是一个不存在的法一样，它还没出现，就等于是果法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那我通过这个集资进展或者祈祷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有机会，就是这种力量这种因缘关注进去的话，就可能是他的那个业报就会减轻，而体现出来一种重罪轻报的相，时间缩短了，故减轻了呀。然后呢，就是以前呢实际上是按理说那个业是要承受多长时间，后面实际上它就缩短了很多时间，然后呢承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业就消尽了。只不过我没办法重来两次，所以你没有比较的话，你就觉得啊，为什么我这么拼命祈祷我还这么痛苦，但是该你承受的还是要承受啊，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已经是艺术果成熟的一个相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明白，而且这个重罪重轻也是很复杂的嘛。你重罪你光是这样忏悔的话，我说我就一点都不承受他的这个余报的话，这个也很难说清楚，对不对？那你集资进账的力度到不到位，是吧？然后他这个很严重的罪业的话，那怎么样都是会要你要承受一部分。如果说很轻的业，可能你好好忏悔的话，它自然就消于无，它都不会显现了。这些都是需要，就是它很符合名言中的那些，就是因缘的法则的这个规律。这个其实如果把它换成老百姓那个通俗的话，你就我把它换成这种话，我就说。你随便抓一个世间的一个老百姓，你说嘛，如果一个人病重的话，他是不是需要治的时间长，对吧？如果一个人他那个病很轻的话，就是一个头疼感冒的，他是不是吃2天药就好了？那人家说那当然了。那有一些病很重的话，他可能最后医生说他痊愈了，这个痊愈也是相关的而言的。那总体角度来讲，他因为 那他这一块的这个病啊，就他某一个内脏的这个病，他恢复了之后的话，他那一块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薄弱的地方，就是跟其他的没有生过病的脏腑来讲，这块其实是一个薄弱的地方，它就容易，它就比以前要脆弱一些了。但是医生也说啊，你现在已经恢复了，对不对？所以你像这个事件当中，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都承认的，因为什么呢？它也都是这种因果规律的复合嘛。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在这里，所以我们对佛教所说的因果规律呢，因为平时用一些专业术语来去描述，大家呢对这个问题总是有一种好像似懂非懂、模糊的概念。其实你们把它就想得太复杂了，你们能够对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规律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现实当中大家所能够明白的一些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你什么样的你前面造的什么样的因，后面就会有什么样的果，你这个灌注的因缘不一样，就是果法就不一样。就像刚才举的各种各样的例子，那你像农民他种庄稼，一个种子不一样。果不一样，土地的这个肥料不一样，果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果也不一样，水和温度啊，这个方方面面啊，还有你除草这些你不一样，那果也不一样。那突然出现一些外在的那种委员，比如说他种还是种的挺好的，结果来了一场这个蝗灾呀或者什么的话，好，果也没有了。这不就是因缘法则吗？因一旦有改变，果就会有改变，哪有那么绝对的说就是这样就是那样？这个只有佛才能彻知，所以我们。只是要明白，这种它的一个可循的一个规律，但是其实很难断定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那样。就有些人对业果他喜欢这样下结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很不准确的，很不准确，因为业因果相当复杂。所以这一段的颂词里面呢，他提到的说啊，除了往昔的那个有恶业呢所感召的艺术果，已经成熟的这个真的是不可避免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像一些四大的损害呀、毒啊，还有这种兵器，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这种戾气受到伤害，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涉及到大范围的像战争啊之类的，那么这个学佛的人他这一方面的话都会得到那种避免，就是还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像罗刹、夜叉这些就属于是非人的损恼。啊，非人的虽然非人的干扰，一切部位的话皆能救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因为以前呢，曾经经常这个答疑的时候啊，就听到很多道友就是各种的那种，哎呀，这个我会不会受非人的什么这样那样呢？有些甚至烧烟烟的时候说啊，那这样的话以后非人是不是就缠上我了？我要不烧他就会找我麻烦，就是很多那种，我有时候说起来呢，这个就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思呢，其实就，少了一些诚信，少了一些纯净，少了乃至于对非人的信任。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对他有恩，你就要相信他不会损恼你。就是你这一点信任，其实对非人也应该有，对人不仅应该有，对非人也应该有。所以你怎么能把他想成一个恩将仇报的人？我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平时经常烧烟烟去饶益他，然后有些人单着的就是害怕的说啊，万一我要是以后忙了不烧了，会不会他就来开始折腾我？那这个非人实际上就人格很特别差了嘛。其实的话，这一点我们同样也是需要付出信任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他心与心之间的交流的话，你付出这种比较坦然的比较干净的这个信任的话，对别人是一个最好的一种待遇，可以这样说。其实人和人之间接触，你们也会发现，如果说你发现真的，对方他真的很信任你啊，然后他的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一些利害冲突的关系，他比较干净，这样信任你，你就会很珍惜他的这颗心，你对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是去辜负啊，或者去敷衍了事，或者反过来的话去这个伤害他，是不会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的话，他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原则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些非人也应该要付出信任才是合理的。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环境当中，或者他们那个空间当中，其实他很清楚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那对他好的人，他一定会帮助；对他不好的人，他也可能的话会损害。是这样子的，人都有，毕竟非人他们都没有是圣者嘛。他还是有贪嗔之心的，但是他理还是明白的哦。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累的环境当中，恩将仇报的反而多一些。说句实在话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问题就不要再这样乱想了。这种想法的话，对自己也不尊重。我说的别人，其实也是说对非人类的话，其实也不太尊重，把他们想的也比较恶劣一些，是这样。我们只能说他现在处在一个三恶趣的恶劣的环境，但是不一定的话，他们的信心就比我们差很多，就是这一点的话。是要明白的，那只是呢我们讲到的啊，就是说包括非人的一些损恼，念佛都能解决。所以换句话来讲，念佛的人，修行的人，不能够每天都疑神疑鬼啊，今天好像这个我身上不干净了，明天好像哎呀我就觉得什么什么，他这个疑神疑鬼，那你就多念佛。你要明白，念了佛就好像是就是真的就是他起到一种这个绝对护持你的那个作用啊，你不可能受到这个，就是你的心应该要光明磊落，就是心要安定，这个很重要。越疑神疑鬼，越在这个方面执着重，就越容易招感，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丧失了对阿弥陀佛的这种诚信。你相信我依靠佛陀的话，绝对不会受到这些部位的干扰嘛。你对这个信不起来，你老觉得有，那么他就有嘛。如果说你真的有这种诚心啊，心很坦荡，心很正直，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损恼到的，还是不可能损恼到我们修行人的。这一点要深信不疑啊，要深信不疑。那再说到呢，我观想根本上师等一切皈依处，及于您一生，以一切所作您尽知的信心，受持心中意念您的名号啊，并且呢口中念诵，身体恭敬顶礼，诚心祈祷您救脱暂时的一切部位，及究竟生死中这个有的所有生死中有的这些所有的痛苦，还有呢前面回向之中所说的暂时助利益，以及呢此处所讲的遣除受障等，这些都能够遣除。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想到乃至于根本上师等这一切的皈依处，一切皈依处指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佛法僧三宝就是指的一切的皈依处吗？全部是基于阿弥陀佛您一生的，那么一切的所作都是您全部都知道的，就是我做什么这个阿弥陀佛您都一清二楚，您全部都知道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说的经常讲到的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是世俗人的说法。佛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三尺头上有三宝。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做什么一些放逸散漫的事情别人不知道，虽然也惭愧，也觉得哎，反正人家也不清楚，但是其实上师和佛菩萨都是清楚的。因为呢你的那个能让自己独处的那么个房子的话，其实是挡不住佛菩萨的眼睛的，还是这样，他们恒时都能够了知。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应该就是怎么说呢，自己尽可能的神于一三门的话如理如法，还是这样子的。那并且的话，像上师在这就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内容里面不是讲过那个一个叫什么杨什么居士的公案，他不是差点那个摔了一跤，他就随口念了一句佛，然后后面的话就解救了他那个晚上差点转的狗胎里面的那个公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看讲记就能看得到。所以其实念佛号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应该要心安定心愉悦不要特别的那种好像什么时候都是患得患失的呀，特别紧张啊，特别的担忧啊，尤其女性啊就是担忧比较重，就特别担忧啊，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体现不出来你对三宝的那个信心。真的对三宝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多的担心啊，这么多的担忧啊，应该要心安定。这个也是调心的一个过程，而且修行的话它是需要心比较这种就是要少担忧少焦虑不能太紧，就是这些还是需要的，还是大家自己慢慢的通过念佛，通过佛菩萨的加持的力量的话，要让自己的心逐渐的调整到一种比较放松和包容的状态啊，这种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后面的话也是讲到就救脱暂时的部位，乃至于呢究竟生死，这个就是我们究竟呢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话都可以呢得到这种救脱这个还有呢就是从前面回向之当中所说的这些暂时利益和究竟的那个功德，还有此处说的遣除受障，这些的话都是念佛的种种功德。所以总而言之呢，愿今生来世生与意时时刻刻都与正法相应，这个我们要好好发愿啊， 愿我生生世世的身与意都能够呢跟正法相应，而不做呢非法之事，而熄灭修法的一切违缘。这一点上是也举了一些像那个老修行人的例子，咱们平时也是发愿，就是把功德多往这个方面回向。为什么？因为现在末法时期，你看有很多修行人他就很懊恼，就觉得哎呀师父呀，你说我每次听上师讲法我就觉得特别好，但是我自己修的时候呢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不是心态不好就是身体不好，不是各种各样的违缘，那就是我们平时，那末法时期这个很正常，因为毕竟也是五浊恶世的环境嘛，就是我们工业所感召到这样的环境，那咱们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业力，所以说修行呢就觉得举步维艰，一进三退的感觉。那我们平时在善根功德的回向上面就要多回向，愿我所有的这个修法的一切违缘全部都能熄灭，全部具足顺缘而没有违缘，这样的话你修行就容易，你想修什么呢顺缘就有，你想修什么呢就容易有厌相啊，就容易成功啊，这个就是修行的违缘消失的意思嘛。那所以这方面也要通过那个回向的方式来去祈求的，如愿成办呢顺缘，最终呢往生极乐世界后成佛等啊，祈祷您加持赐予生生世世中吉祥圆满的善妙啊，这是我们也要好好的这样去发愿，心里呢这般思维后呢就要发愿，发愿呢这心态上面就是要有一种很应重的那个心啊，一心一意的诚诚恳恳的这样去祈愿，长期这样去发愿啊，这样去修行，那最后的话你的这个愿力是很容易成熟的。那如是呢由意念佛陀的功德而生起信心，功德是极大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主要是反复的意念，因为像这个藏传净土法啊，这个极乐愿文它讲的很细了嘛，从各个方面都讲描述了很多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反复去意念之后呢心里面就产生了信心，这个时候的话你的功德是最大的啊。如那因缘品中云，何人百年中每月千供施，不及幸福的幸佛福16/1，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在百年当中啊每个月都做上千的这个，那就是这个上千的这种供施的这种啊，就是做上供下施的这个行为，上千次的，他这个就是说在的做各种各样的供养啊，不间断的做供养，那么不及的话就是你相信啊，你以信心的话啊，这个意念佛陀的这种福德啊功德啊，这个产生的这种啊产生的这样的这个功德的话，就是16/1广大。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对于佛陀生信这种功德的话是非常非常广大不可思议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尤其净土的话，不管是汉传的传统还是藏传的传统都讲究，汉传讲心愿行，对吧，那你有信才有愿，有愿才有行嘛，所以说他还是讲究这个信心作为根本，你对佛陀有信心那么你后面就很方便。那其实呢藏传净土的话也是这个特色强调的，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么你这些所有的因缘的话就会圆满具足，最终临命终时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还是道理。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啊。那么下面我们先把善根做一个回向啊，就是把这个今天我们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生西方极乐世界。